大家好啊，我是大宇。那现在呢，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马蹄湾。那么最近这几天呢，都在温哥华，那有事情在做。我就选在这个海天之间吧，给大家更新这个时事哈。那个景色呢也比较别致，那环境呢比较特别。因为之前几天呢都是在旅馆里边录，那很多朋友可能还觉得那大宇这个背景好像是比较难看哈。今天呢，咱们就找一个特别自然而且风光特别好的一个背景哈。那么，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多月以来啊，中共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啊，似乎是一直左右为难。不过呢，他的实际动作呢，却一直是很诚实。在联合国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投票中，那中共是投了弃权票。他还帮助扩散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啊，并且呢，一再将战争的责任呢，推给美国和北约。那与此同时呢，看上去哈，北京呢，好像也在当所谓的和事佬。多次呼吁啊，通过谈判解决敌对行动，还说什么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啊，听上去是很空洞的。可是北京啊，却时不时都在这么喊。拜登和习近平在3月18号就俄罗斯乌克兰局势啊，进行了2个小时的视频对话。那此前呢，美国政府是指控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在对话之中呢，拜登描述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及平民的野蛮攻击，并且警告北京啊，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啊，如果其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援助，将可能面临的后果。但是大家要注意，习近平在通话中拒绝说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是战争。那么习近平呢，只是称之为危机。但中共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白宫说呀，拜登并没有从习近平那里得到任何的具体保证，他们可能这样做，也可能那样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是美国华府的一个智库啊。这个中心的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分析说呀，从表面上看，北京似乎呢没有给俄罗斯提供任何的军事援助啊，也没有帮助俄罗斯绕过经济制裁。但是呢，他们没有说不帮俄罗斯。美国希望啊，确保北京不要在经济上还有军事上支持俄罗斯。但是呢，华府无法从北京那里得到任何承诺。那肯尼迪认为呢，华府跟中共进行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呢，习近平根本不会做让普京下不来台的事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一位专家裘德·布兰切特啊，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分析说呢，普京在乌克兰越受挫，北京呢就越要支持普京。他说呀，北京的外交战略是不均衡的。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更持久、更具破坏性的阶段，而中共的首要目标正在成为焦点，就是要确保俄罗斯继续作为北京的关键战略伙伴，不惜付出严重的经济和外交代价。北京会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视为这直接威胁到自身的政权安全，以及不利于自己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所以呢，北京根本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布兰切特说呢，要想知道为什么北京与这场战争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关键呢是要了解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以及中共如何看待未来3到5年的全球安全环境演变。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呀，中国和俄罗斯经历了重大的摩擦和互不信任。那么在1969年，两国关系陷入了低谷。当时呢，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几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然而1989年以来呢，北京和莫斯科系统性的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主要争议点，包括遗留的领土争端。2001年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这里边我们要插一句题外话啊，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呢，还有俄罗斯签订的中俄边界条约，使中国永远丧失了大约是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那布兰切特接着说啊，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啊，扩大到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努力改革全球治理，还有技术共享。例如呢，两国继续开发一个卫星导航系统，那跟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相抗衡。那么在1月份呢，俄罗斯和中国还有伊朗啊，一起在印度洋举行了一系列的海军演习。2月4号，普京在冬奥会开始的时候访问北京，跟习近平发表了长达5000字的联合声明啊，正式确定了这种共生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啊，北京将莫斯科呀视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和战略伙伴，来抗衡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而俄罗斯啊，的确是北京唯一真正的军事和战略伙伴。虽然中俄也存在紧张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由于两国的经济差距加大，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棋盘将莫斯科和北京啊吸引到了一起。在习近平执政的十年间啊，他和普京会面了将近40次啊，包括亲自会面以及网上的会谈。那有意思的是呢，习近平和普京在冬奥会期间发表联合声明，那当时呢，习近平说了一句，中俄合作无上限。那么20天后就爆发了乌克兰战争。那媒体评论说呀，习近平说这句话是做了一件很蠢的事儿。那之前呢，外界也普遍认为，习近平这种合作无上限的宣言，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颓势啊，越来越在党内是受到了争议。这时北京当局呢，似乎要调整针对俄罗斯的对外腔调。但是呢，布兰切特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说呀，最近西方表现出的外交团结、压倒性的制裁俄罗斯以及北约的重振，这反倒让乌克兰战争更加巩固了北京支持俄罗斯的这种核心逻辑。而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在最近的一个评论中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共实行极端的战略胁迫中国呢以俄罗斯为伙伴将不必担心美国的能源封锁、粮食供应以及许多其他的原材料的供应，他们都认为呢会更加安全。那中共想依附俄罗斯嘛？那中共副外长乐玉成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责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北约扩张的直接后果，并且警告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任何行动都会激起类似的后果。乐玉成说呀，因此乌克兰危机呢是一个严厉的警告。那北京支持俄罗斯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北京不愿意被视为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位中俄问题专家所观察到的，他说呢，如果中国跟美国一起反对俄罗斯这会大大的加强反俄阵营，也会对美国的领导力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那布兰切特就分析啊，那现在的关键问题啊，是北京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莫斯科。那虽然中共当局呢狡猾的想两边都不得罪啊，继续跟欧洲维持表面的友好，同时呢也想避免进一步激怒美国，但是普京的命运直接牵涉到中共的核心安全利益。如果普京最终下台，他的继任者是否仍然会与北京保持一致呢？因此北京越是焦虑，就越有可能对俄罗斯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帮助减轻制裁的影响甚至提供军事装备来支持对乌克兰的战争。那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中共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格曼特·莱拉里是一名退役的美国空军将领，他的分析呢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雷拉里说呢，欧洲和美国正在要求中共干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他们认为呢，只有北京能和普京讲道理，而且呢，对于这场冲突，北京的立场看上去是摇摆不定，这迷惑了西方的一些观察者。北京似乎呢会是一个理想的谈判者，而且呢，北京跟俄乌的双方都有来往，中共和俄罗斯自不必说仅在过去十年就签署了许多的协议。除了平日中共常为俄爹献殷勤，在俄罗斯跟西方叫板的时候，中共更是在暗地里擂鼓助阵。例如2014年5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那当时俄中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一项价值4000亿美元的30年协议。那么俄罗斯呢是要向中国卖这个天然气。2022年2月俄罗斯跟中共又签署了几项协议，其中呢包括俄罗斯同意在未来25到30年内达成1175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交易。假设中共知道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他这么做就等于是变相帮助俄罗斯减缓制裁压力。而与此同时呢，北京跟乌克兰的关系呢其实也是比较紧密。2013年12月北京和乌克兰签署了十项协议包括乌克兰和中国进一步深化战略的什么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还有呢，北京同意啊，如果一个核国家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那中国呢将提供核保护伞来保护乌克兰。啊，这个协议很奇怪啊，因为北京声称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那中共为什么要签署这样一份协议呢？啊，很可能啊，是因为乌克兰的资源还有军事技术对中共很重要。而所谓的核保护伞啊，了解的也都知道啊，中共只不过是玩玩嘴罢了。但乌克兰呢，还是跟中共签了这个东西。2021年啊，中国成了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那除了商业联系之外，中共在乌克兰还有军事利益。那例如呢，乌克兰向中共提供了喷气式飞机的这个发动机技术啊，这填补了中共空军战斗机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空白。乌克兰的一艘航空母舰瓦良格号啊，后来呢也成了中共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嘛。那从以上例证来看呢，中共跟双方都各有关系。那这难道就是中共够资格成为调停人的条件吗？至少从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啊，中共在背后按住俄罗斯来看，仅这一点呢就不靠谱了。关键时刻护俄罗斯啊，对乌克兰落井下石。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退役美国空军将领莱拉里啊，则具体说明了让北京出面调停的危险性。那第一，中共呢可以要求为其参与俄罗斯的干预行动提出前提条件，例如呢，中共可以要求美国和欧洲承诺不干预中共对台湾的行动。那第二，如果中共成功的说服了俄罗斯停战还有撤兵，那么中共将被允许在某种停战的情况下派兵进入乌克兰以维持和平。中共觊觎乌克兰的资源，允许中共的军队进入乌克兰呢，就等于是把狐狸放进了鸡窝里啊！如果乌克兰今后再出现政治危机，那中共的军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就更值得怀疑啊！第三，允许北京为俄乌战争调停进行谈判啊，将使中共能够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的事伸进一只脚，也有了发言权。相反啊，中共也可能以此为杠杆，转过来影响跟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关系啊！第四。1994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俄罗斯、英国、还有美国，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会议啊，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其中指出啊，拥有3000件核武器的乌克兰，拥有81件核武器的白俄罗斯，还有拥有14000件核武器的哈萨克斯坦，同意加入了不扩散条约，放弃核武。而俄罗斯、美国、英国啊，他们都同意做到以下几点啊：尊重乌克兰的独立还有主权以及现有的边界，重申呢，他们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者是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并且承诺啊，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的任何武器都不会被用来对付乌克兰。那显然呢，俄罗斯在2014年和今年2022年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都违反了布达佩斯的这个备忘录。所以呢，即便中共介入调停，他跟俄罗斯的这个组合呀，在乌克兰面前能有多大的信誉呢？第五，普京和习近平呢，今年2月4号签署了联合声明啊，宣布他们是坚定的战略伙伴，以及他们正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框架，其核心呢，类似于北约的第五条啊，即对任何一方的攻击啊，就是对另一方的攻击。那这样看来呢，中共介入调停啊，偏心是必然的。那以上这五点呢，就是中共介入俄乌谈判的危险性所在。此外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波及到了北极的竞争格局。北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艾特乔德在《外交学人》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他说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使北京更有机会染指俄罗斯在北极的项目。艾特乔德说，俄罗斯呢因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制裁啊，外国公司啊是大规模的撤离，克里姆林宫啊可能会发现在很多领域好像只剩下北京这个合作伙伴了，特别是俄罗斯能源项目的资金呢，还有技术啊，还有买家的外流，可能为北京提供机会啊，使其更深入的嵌入目前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的北极地区。那上周呢，英国和美国宣布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全面禁令。那欧盟表示呢，其成员国呢将寻求在今年年底之前将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降低 80%， 并同意在2027年之前完全淘汰俄罗斯的天然气。埃克森美孚公司呢已经宣布啊，将放弃其在俄罗斯的资产。 那同样啊，壳牌公司呢正在退出其在俄罗斯的所有石油和天然气的项目。那与此同时啊，据报道啊，中共正在考虑购买或增持俄罗斯能源公司及商品公司的股份。就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前，普京与习近平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新的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北京啊，随后是放宽了对俄罗斯小麦的进口限制，而俄罗斯呢，宣布将向中国出口多达1亿吨的煤炭。俄罗斯国有的石油巨头俄油与中方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向中国供应1亿吨石油。那两国呢，还就长期的天然气供应达成了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拟建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项目向中国输送天然气。艾特乔德认为呢，无论结果如何，乌克兰战争啊将使俄罗斯受到严重的削弱和孤立，这将使得俄罗斯更难抵制中共更大程度的染指其资源以及在北极的项目。那从以上这些分析来看呢，中共表面上是故弄玄虚啊，显得是左右为难，然而呢，这都是戏啊。从这些深层的利益来看呢，这个邪恶政权在背地里也许正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布兰切特所说的，俄罗斯在乌克兰越惨，那中共呢就越要支持俄罗斯。而在习近平要连任的关键年啊，他也很可能啊不希望长期以来已经建立了解的普京政权有什么闪失。因为再上来一个新的俄罗斯领袖，要怎么对待中共啊？怎么对待他？态度上会不会转弯呢？这是北京当局不太敢赌的。那好啊，我在泰日广播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 斜线大于 news， 那观众讨论群是 TWME 斜线 xwpjq 下划线 us， 那节目信箱是 xwp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于 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啊，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我们是在温哥华的马蹄湾啊给大家录制这期节目。我觉得这样换一个这个地方嘛啊，以这个天地为棚啊，以这个山水为背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之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呢，还是会选择啊这样户外的环境给大家录制节目。那有时候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我也愿意给大家呀就是做一些地方的景点的介绍啊，就有时间做吧，因为我们主要是新闻频道嘛，做这些呢等于是给大家的一些配菜啊，看有时间再做啊。最近这几天呢在温哥华也是挺忙的啊，而且呢因为比较忙碌嘛，所以这个节目的更新呢大家可能发现了，节目时间以前都20多分钟啊，现在10几分钟啊，有的时候甚至刚10分钟出头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呢，因为最近是真的是事情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还会维持更新啊，继续关注拍案惊奇，继续关注大雨，谢谢大家。